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 Debra 的分享。Debra 把有一些我过去分享过的，把最近教会重新思考教会的意向各方面，全部都整合起来了。那再把这一章讲了，我在下面坐着坐着，好像我不用上来了，全部都讲完了了。耶利米书第十九章，当中有好。短短的这十五节里头所带出来的信息是刚刚我们都听过了好一些，那我想只是从一个不同的切入点或者不同的一个结论来看，在这一章我们通常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很想从圣经里面，特别是当旧约里头先知书提出很多有关警戒审判，怎么样在这些信息当中看出一个比较积极正面带给我们盼望的，但是在这一章里头来说真的不容易，所看到的真的是一个警戒。那警戒我们只能够说从一个做孩子的角度知道，如果当爸爸把一些事情重复的讲，继续的讲，而且是很严厉的讲的时候我们最好就醒过来，到底讲这一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讲这些事情跟我们现在要回应神的心意在做的又有什么关系？就看到人心的那一种不愿意听，或者是听不进去，听是听，听了不当一回事，没有改变，这个是很常，不只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我想或者说一般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子？但是这样子的情形要到几时呢？真的是给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时限的，时间一到事情就会让你后悔莫及了。那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用了一个是说一个演绎式的方式，就是包括讲又包括了演出来，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们说在耶利米书里头有很多先知行动，其实今天这一章也可以说一种的先知行动。那这个先知行动不是透过口讲，它是透过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所要表达的真的是一个有关将来的一个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什么？是一个永火的审判。所以今天这章可以说是一个永火审判的警戒。那这种的警戒，我们看耶稣所说的话，对继续犯罪、悖逆、不肯听、不肯悔改的人，耶稣说过类似的话。那一直来到整个圣经的结束，启示录也说了这样的一种的结局。那在这里似乎不是用这样的字眼，但是其实是类似的。好，在今天这段经文有一些刚才Debra 已经说过了，那我只简单的再提一提，就是当中说了第一个层面，就是一个被打破的瓦器嘛，这个是一个先知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从第一节提了一个点神就吩咐先知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到百姓中长老和祭司的中的长老，就是他做一个行动去窑匠那里买一个瓦器，然后又带到百姓中间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然后接着就按照神要他说的话，他就说一路说到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时候，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护轮，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那么这个整个行动比讲的就来得更生动，讲有时候就是讲，可是当他去做这个行动的时候，众人在看，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到窑匠家？昨天我们看到是一个器皿，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已经被造成的一个器皿，可是这个器皿被拿出来之后会带到领袖的当中， 然后在那里讲了神要他讲的话，到最后在众人面前把这个瓦器摔碎，然后继续讲着，这个就是犹大明的结局。而且这个瓦器一打碎了，这个不能够呼伦，新译本的翻译是用了修补，不能够再修补，有很多东西破了裂了，我们知道可以修补，可是一打碎了就不能再修补。所以当中所表达的就是看到一个完梗悖逆应景，应景这个字眼也是先知常常用来描述神的百姓不听话的一个的形容，在今天是来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也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容。那么所以这里是在表达这个有关神的忍耐到了一个极限，我们很难理解神的忍耐怎么会有极限呢？神岂不是一个永恒完整，神没有时间嘛，在神的观念里头是永恒，那为什么神会有时限呢？永恒是神的属性，但是当神对人说给人机会的时候却是有一个时限。所以这里就看到这个瓦器被打破被打碎，就表明说机会的时间过了，已经完了。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思想。第二个就看到另外一个在这个警戒的当中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悖逆是一种蒙蔽。那悖逆是一种蒙蔽，因为我们看比如说你先看第五节，当他们说到百姓们以色列民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不是我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然后我们再看十九节，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的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 OK， 这两件事情其实都非常可怕。那这里说到他们逐丘坛，逐巴利的丘坛，偶像的丘坛，那么逐这个坛来做什么呢？好让在他们在其中可以焚烧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孩子作为燔祭来献给巴利。那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想一个人为什么会去所谓到处求到处拜，岂不是为了可以得平安啊，可以被保护啊，可以发财啊，可以顺利啊，可以得到美好啊。其实这个岂不是一般上人为什么会到处求到处拜的一个目的，岂不是为了要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得到各样的这种的所谓的好的结局好的结果吗？可是他们却明明为什么要去逐这个坛，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来做这件事情，为的要把自己的儿女把孩子献上，而献上做活祭献上做燔祭的意思就是杀了儿女让他在那里被烧。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损失，非常严重的损失，自己的骨肉，自己所爱的，自己所生的，自己的产业竟然让他完全被销毁，让他完全被除灭。那么这个是什么？家破人亡，这个是损失惨重，这个是悲悲惨惨，这是何等的可怕的一个结局。可是人却故意有步骤有安排的做这件事，而且看到别人做了有样学样，我们邻居那一家做了下一次就轮到我们做，我们也来做。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你会看到这是一种蒙蔽，蒙蔽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堕落，被带来一个很严重的一种的咒诅。你看这个现象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明知道不好人就会这样做？其实今天我们看很多所谓的异教也好，异端邪说也好，岂不是这个样子？有一种所谓的引到人集体自杀，引到人陷入已经很惨了，可是还要更惨。为什么呢？因为很怕，因为如果我 我做少一点，哎呀，不知道什么祸患会临到，所以我就做多一点。其实当他越做的时候，就是越损失啊。我听过啊，台湾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名人啊，做过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当年就是因为惧怕，所以他就好像越拜越多，越拜越多，而且到一个地步就是哇，这个要买，那个要买，因为就听他们的上面的宗教领袖啊就说嘛啊，如果没有这个，你这个东西就会损失，没有那个，那个就会损失。结果没有想到，因为惧怕，结果花了不计其数的那种的金钱哦，为了要所谓得来一个平安或者得来一个祝福，结果没想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损失损失再损失，直到有一天走到好像很落魄，从一个财主变成一个好像乞丐那样的一种的很落魄的生活当中，才遇见基督徒跟他传福音，这样子才认识了主。所以当他认识了主，回过头东山再起重新建造的时候，才发现到过去为什么明明在损失当中却完全不自觉，你会看到有一种的蒙蔽。其实生命当中很常人陷入在一种蒙蔽当中，真的是很可怜啊！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落魄当中，有时候他就会越来越落魄，为什么？因为他慌了，所以慌的里面呢，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到处求到处拜哦的这样的一种的现象。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的家庭以前我的父母那一代有过的一种的人生的经历。那过去我父母的一个格言就是经历了一些失败，经历了一些损失，结果他们就拜得更凶，直到后来信了主之后改变过来了，才能够明白以前的经历叫做越拜越失败，可是越失败就越拜，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我的家庭过去有过的一个体会跟经历。那我也看到在人的里头常常是这样，活在恐惧当中，我们就越会陷入在一个所谓的要到处求到处拜的一个这样的情形啊。所以这个是人的一种的情形。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从今天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这是一种蒙蔽啊。那明明是损失，可是却是故意去损失，那这是一种的蒙蔽。所以真理是让我们明白过来，真理让我们看到的是寻求祝福，而且是活在祝福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神言行的心意，可是当被蒙蔽的时候，人就陷入在咒诅的里头。那最后第三个思想，今天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看到这三个字，就是陀斐特，陀斐特，陀斐特，这个字出现了五次哦，在这十五节的经文当中出现了五次，所以我就特别去留意陀斐特的启示。陀斐特到底是什么？这个字在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焚烧之处，焚烧之处啊。除了我们说到这个新嫩子谷哦，是一个在耶路撒冷郊外啊。我们每一次去到耶路撒冷经过所谓的锡安山啊，常常都会经过这一带。我们在一个高处往下看，就是这个所谓的新嫩子谷。早期这个地方不只是后来成为一个所谓的垃圾堆焚化厂，而且早期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多秋坛竹坛献祭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今天经文是形容它成为一个杀戮的地方。说他说你不再叫托斐特，反倒要称为杀戮谷啊，就是一个专门杀戮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好像处死刑啊，判死刑在那里啊来杀戮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从第六节、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啊，都提到有关这个陀斐特。那这个陀斐特，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杀戮，是一个死亡的地方啊，是一个丢垃圾、是一个污秽的地方，是一个焚烧这些废物 一个要在那里燃烧，把这些所谓的被丢弃没有用的、啊、就是要在那里焚烧的一个地方。其实在这句话这个字的形容的当中，其实是在启示一样事情，就是当一个生命没有用，当一个生命被丢弃，就像这个瓦器被打碎被丢弃，被丢在陀斐特，被丢在新人之谷，这里所形容的就是一个神眼中原本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可是当这个器皿不肯不听不愿意不能被用，到最后死不悔改的时候，最后会被丢弃，而且丢弃在这样的一个被焚烧的一个地方。岂不是这个事情也在描述在形容圣经里头从头到尾不断的在启示的一个有关被丢弃不能被用的最终的结局，就是地狱的火湖里。那所以这个火湖的形容是耶稣的提醒，也是启示录最终的描述，那一个灵魂永恒的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先知在这里只是用了一个器皿啊来表达这个启示，但是这个启示的背后确实告诉我们有关永恒的刑罚的这一件事。那么我想这个结局是很可怕，但是当神提出这个思想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必面对这个结局，是我们是可以刚好相反的，就是进到神的永恒的祝福的里头。可是人就是很容易不听啊，很厌烦，很不屑。包括什么？今天在教会，你想象，如果我们主日又在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人的耳朵就开始关掉了，很难听，我不想听。那为什么人会觉得难听不想听？因为为什么要每天讲，每一次都讲这样的信息？为什么要常常讲这样的信息？其实我们常常讲吗？不是，应该是神啊，为什么你常常讲这样的信息？就是为什么圣经我们一度读又读下去读下去，你一直不断的重复的提醒。而历史也给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借镜，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神虽然每次讲不断的讲，透过耶利米讲，透过以赛亚讲，透过众多这些大先知小先知都在讲，可是人有多少听得进去呢？听进去了醒过来的，他们就回转，他们就得了祝福，可是听不进的，他们就灭亡。所以这整个历史在旧约是这个样子，在新约我们不见得会常讲，只是新约它也有某一个程度的出现，一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讲，可是一讲的时候，你看人的心就开始不想听。当人的心不想听的时候，其实这正在反映好像犹大民的那种的心态，这是何等可怕。如果我们的心有这种的心态，不想听，哎，不要再讲了，其实这个是逃避现实。我们今天要逃避的不是神说话，我们要逃避的是犯罪，逃避的是悖逆，我们要躲避的是这种的所谓的不听神。而我们要面对的是神，你这个礼拜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的心要回转，求主施恩，求主怜悯，真的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耳朵，有一颗聆听的心，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但是也求主怜悯我们。我深知道我们的神是丰盛之慈爱的主，只是他偶尔会借着来到某一个时间，会用很重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对重话产生厌倦，因为那是我们的一个生命里头更重要的反省。就像今天我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受欢迎的牧师，受欢迎的爸爸，就是我只讲好话，我只讲祝福的话，平安的话，提醒的话没关系啦，提醒的话人家不喜欢听，忠言逆耳啊。可是今天我们要忠于神，既然在晨祷里头带领我们读到哪里，我想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要警觉提醒自己在其中。求神帮助我们， 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